加拿大环球广播释经讲道系列弥迦书，庄祖坤牧师主讲。
很多人好奇在问，为什么第一次的第一篇信息就是弥迦书第二章，第一章到哪去了？因为只能讲四次嘛，那弥迦书有七章啊，所以我只能挑了四段啊，所以从第二章开始。如果大家想知道全部的话呢，待会儿可能中午吃饭休息的时候到楼下去，会摆个书摊，书摊里面有一个，我在我教会讲的时候是七章的，就有一个光碟是弥迦书的，但还有别的。曾经有人跟我开玩笑说，每个礼拜都解经讲道的牧师不多，然后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的更少。我当然还没讲完启示录了哈，但是66卷我讲完54卷了，这种的牧师啊没几个，还要活得够久。当然我教会信徒也要活得跟我一样久啊，他要听完66卷的话呢，我只能祷告求主开恩怜悯了，让我能够活到讲完66卷。所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那么这次我们要讲弥迦书哈，因为旧约本来就比较少人来讲啊。那我曾经开玩笑跟弟兄姊妹说，如果你刚开始读圣经，圣经不熟，旧约没有读过一遍，你要从创世纪读起的话呢，我先警告你，你可能会死在埃及，你出不了埃及了。读读读到出埃及记，到22章之后就开始快要死了。会幕，什么海狗皮紫色布，多宽多长多高，干嘛呀？然后刚好过年，那时候如果一天读一章啊，读读读就差不多过年的时候，过年又忙，忙完以后就忘了，明年1月1号再重新开始读创世纪，认罪悔改。你不出三次出不了埃及的，我告诉你，出了埃及进入民数记，你会死在旷野。那我说有牧师解经讲到讲民数记的吗？不多吧。那我有，楼下去看也有，我有一个民数记，从第一章讲到第40章的，一开始就点人头。点人头有什么属灵含义吗？如果没有，干嘛写在那儿呢？那是什么呢？我看大部分的牧师也搞不清楚点人头有什么属灵含义啊，连我也要被挑战一下。如果有是什么呀？那难怪他们出不了埃及，死在旷野。那我就要带他们出埃及咯，过旷野，还过约旦河咯。所以就从创世纪、出埃及记、民数记，然后讲到约书亚记，就进迦南地了嘛。然后战国群雄、四世纪，然后再讲到撒母耳，然后讲到列王记。所以呢，今天的确教会当中要好好讲解圣经的牧师真的是不多，所以难怪有人跟徐武豪牧师说好胆啊，每一年一直在办什么研经讲道。我在台湾配合一个汉语圣经协会，他们在台湾有时候也常常办圣经讲座，我常常最近这几年每一年有时候一次两次这样。有一次到台湾某个地方要借个教会，叫你们这边借个教会来办这个圣经讲座，教会牧师一听，哦，研经讲座，现在还谁还读圣经啊？连我都不读了。牧师说他不读圣经的，这什么时代还读圣经？所以你要办什么音乐敬拜赞美特会，立刻开放；如果要办神医布道，立刻开放；解经讲座，谢了，不办。借个场地办个研经讲道，牧师不办，然后还自称连他自己都不读圣经了。所以啊，每次回台湾都会近乡情怯，恨不得要骂一些人呢。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谈弥迦书。弥迦书呢，我大概先做一个简介，虽然从第二章讲起。弥迦其实跟同一时代最有名的先知是以赛亚，那因为在巨人的阴影之下，所以弥迦就变成好像被压的都没有感觉了哈。那其实他跟以赛亚同一个时代的，以赛亚书是旧约先知书最长的，长达66卷， 66章了哈。那我以前讲过以赛亚书，讲了大概22讲，后来师母跟我说66章只讲22次哪够啊，于是悔改了，从第一章重新讲起。明天我在我教会就要讲到第60章了，快要讲完了。好，看那足足可以足讲2年都有了，我告诉你。那所以以赛亚书很长，弥迦书很短，但是事实上我们会讲到有几段圣经哈，比如说第4章有一段弥迦书的，跟以赛亚书第2章是完全一样的。那这个版权是谁的？就是说，是以赛亚抄弥迦的，还是弥迦抄以赛亚的呢？历代的圣经学者大多数比较同情弱者，都会认为是弥迦才是原版，以赛亚是引用弥迦书的。那谁也不知道嘛，对不对？除了天晓得，只有神知道嘛。不过我也同情弱者，所以可能是弥迦的。因为少了那段以赛亚书，还有很多很多内容。可是弥迦书那段，哇，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那同时呢，弥迦这本书很短，可是有几段经文是非常有名的。除了我刚说了，等一下会讲第4章，奔耶华的山，登雅各神的殿那段啊。那段是以赛亚书、弥迦书完全一样，每个字都一样。我是说希伯来文，每个字都一样，这绝对是，不管是谁看谁的。另外，耶稣出生在伯利恒，先知书里面写的，而且是马太福音引用的，那谁说的？弥迦说的。全本圣经只有一个地方提到这位基督弥赛亚要出生于何地呢？伯利恒以法他。弥迦说的。那还有一段圣经我们也会讲到，在第6章提到神所要的是什么，行公义，好怜悯，与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那是被称为旧约先知书，用一句话来描绘所有先知书，用一句话来表达，弥迦书第6章第8节。所以短短的一本弥迦书只有7章，有好几处的经文是非常非常经典的，所以它是一种短小精干型的一本书。那也因为是那个时代哈，所以呢，在弥迦书第1章有提到弥迦他的生平。弥迦书，你打开你的圣经，第1章第1节，当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摩利沙人弥迦得到耶和华的默示，论到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就他的自我介绍。但事实上，第1章第1节照这种文字的写法，不是弥迦说的。这是后来的旧约编辑的时候加上去了。所以弥迦书的内容是从第2节开始的，第1章第1节是这本书最后的编辑，加上一个说明，这本书是来自于弥迦。弥迦是谁呢？是这个时代，所以他处的时代是在犹大国，正好是盛衰转折的时候。而且弥迦这本书的名字啊 ，Micha 这个字的意思，在原文就是有何神像他 ，What a God like this， 英文来讲啊，弥迦这个字。所以在弥迦书的最后结束的时候，第7章第18节，他就用这句话讲，就他结束弥迦书的结束是神啊，有何神像你？就是弥迦 Micha 就这个字，而这个字也是在。摩西晚年写了一首摩西之歌的时候，他的第一句话是神啊，有何神像你，这个字就是麦卡。所以他的名字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弥迦书最后结语的时候用到这个字。那他那个时代我就说是个盛衰转折的时候，犹大国看起来呢很兴盛，为什么呢？尤其在西西家王在位的时候，他刚登基的时候，你知道他重修圣殿，然后那时候很多你说国家在中兴的情况下还不错，但是国家很多的问题已经慢慢慢慢重生，所以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那当时的宗教情况怎么样呢？很多假先知，所以待会我们提到弥迦书整本书里面，常常弥迦是在斥责假先知的，真先知跟假先知之间的问题，因为这些假先知常常说一些平安的信息，那讨好民众，那其实没有平安。为什么没有平安？因为百姓犯罪拜偶像， 这个偶像不单单是明显的偶像，像巴利、摩押他们的这些偶像，也有些是心灵中的偶像，这我们待会都会提到。那因此失去了神的同在，那怎么有平安呢？但是当时的很多假先知却常常说一些讨人喜欢的这种信息。那弥迦也好，先知以赛亚也好，不断的苦口婆心的要来劝诫百姓，可是往往是言之纯纯，听者渺渺，不受欢迎。当时是如此，今天也是如此，多伦多也是如此。我看解经讲到的牧师教会都不会太大的，牧师不是人干的，知道吗？这是我在今年二月在芝加哥一个神学院，他们有神学生的一个退休会，也是他们招募新生的一个聚会。我的第一堂道题目就是牧师不是人干的，有胆就过来。如果恩福要开什么神学班，一开头第一堂道就是有胆就过来，那大家都没胆啊、哦，不修了。所以我当时讲完以后，我看神学院的院长脸都绿掉了，本来招募新生的，被我一讲，吓得谁敢来啊？但我当然丑话先说前面哦，你当了牧师，读了神学，将来做牧师，你别以为我可以做中国的 Billy Graham， 到哪里去都会总统、总理跟我握手。你少来了你，你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还以为会有大人物跟你握手拍照。如果你冲着这个而当牧师呢，最好死的这条心。当年台湾华神的老院长林道南阮院长，他有另外一个方式来表达同样的信息。他在做院长的十年之内，坚持要华神学生轮流早上起来4点磨豆浆，前几天就已经买了黄豆洗了泡了3天了，然后磨豆浆，还有磨完了还要过滤嘛，对，滤过还煮豆浆，还煮出豆腐来了、哦、累得要死。那神学生说，我们是祈祷传道为师，干嘛煮豆浆啊？要不然就隔条河，你在台湾来了你就知道，隔条河就是永和豆浆发源地，过个桥就是永和豆浆，买永和豆浆也行啊，或者不要喝豆浆。林院长坚持喝豆浆，而且不能喝永和豆浆，他要喝华神豆浆，而且华神豆浆还不是厨房做的，神学生做的。学生就问，那干嘛呀？老院长笑一笑，因为我知道你们华神学生当中有人没有清楚蒙招就跑来读神学院，将来要去当牧师的，等你上了台当牧师之后，讲了2-3年你就知道了，你不是牧师的料子，叫你下去你不肯，你说我来华神就读了希伯来文希腊文，我下去能干啥呀、啊？百无一用是书生，最没用的是神学生，我怎么能下去呢？所以好死歹活的就赖在那儿了。林院长说，至少我林道亮教你怎么磨豆浆卖豆浆，你去卖豆浆也不要当牧师，别害你自己害别人，懂吗？你别告诉我说你在华神除了希腊文希伯来文什么都没学到，至少我林道亮教你开豆浆店。我曾经梦想过有一天会打败永和豆浆的，恐怕是华神豆浆店。他们的校友可是遍布全球各地的，当然了，还好没有，还好没有，就是说没有那么多的没有清楚蒙招的哈，不然华神有这么多没有清楚蒙招都去开豆浆店的话，那真的是打败永和豆浆。可是那这个神学院就该关门了。所以林院长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牧师不是你想做就能做的，如果有神呼召，再难都可以做；如果没有神的呼召，就凭你自己本事或者自己的瞎热心你就能当牧师。那我告诉你，牧师不是人干的，不是用人的意思可以干的，但是有神的呼召，那就天不怕地不怕了。我想在2700年前弥迦的时代跟今天的时代其实没有区别，因为日光之下没有新事，过去有假先知跟真先知在那斗来斗去，今天也同样的，虽然我们不太愿意见到这种情况，今天同样的可能在教会中有假先知。那我们跳过第一章哈，第一章其实是一个 弥迦对当时的犹大国的百姓甚至君王提出了一个控诉。所以他其实第一章的第二节开始的时候，是整篇信息的开始，是什么呢？万你们呐，你们都要听。其实这个字哈，到希伯来原文的话呢，第一个字是倒过来的，是听啊万民，这样的意思哈。什么什么是希伯来文的听啊。什么这个字是在这本书里面出现过三次，第一次就是第一章第二节，什么听啊以色列人，然后神开始宣告审判，地和地上所有的都要侧耳听，然后主耶和华离开他的圣殿，然后开始发出他的声音来开始控诉当时的犹太人，他用这样开始的。那什么这个字也是摩西常用的，摩西在申命记第六章，听啊以色列，我们中文翻译成以色列啊你们要听，其实希伯来文就称为什么，那段经文叫什么，听啊以色列，你们要尽心尽力尽性爱主你的神啊，等等等等，这个话很有名的，申命记第六章这是从什么听啊开始的。那弥迦书有三次，一次在第一章，一次在第三章，还有一次在应该是第六章。总而言之，这个整个信息这样开始的。那第二章他同样提到对犹太人的审判的时候怎么说的呢？我们翻开你的圣经哈，我们一段一段的来讲，一段一段的来念啊，不必一口气把它念完，一段一段念。我们从第一章第二章的第一节念到第五节，然后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来念。第二章第一节，祸哉那些在床上图谋罪孽造作奸恶的，天一发亮，因所有能力就行出来了。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筹划灾祸降于这族，这祸在你们的景象上不能解脱，你们也不能昂首而行，因为这时势是恶的。所以在耶和华的会中，你必没有人拈阄拉准绳。就念到这里，先念这段，我们第六节以后待会再念。正在提到些什么呢？提到当时被斥责的对象是一些搞房地产的很有钱的，他说祸哉那些在床上图谋罪孽造作奸恶的，就一早起床就在打算盘。然后他们在图谋什么恶事呢？他们就是贪图别人的田地把它霸占，贪图别的房屋就去夺取它，然后呢欺压人霸占的房屋和产业。我想哈，如果我在温哥华讲，我就告诉弟兄姐妹，你别买房地产，我告诉你自己住的可以买，你别买三栋房四栋房，你就是在霸占别人的田产，害人家嫁不出去娶不掉老婆。温哥华房地产炒得太高了，谁买的都是中国大陆来的，而且那些人都是贪官，我告诉你，他买房200万加币，用一个纸箱这样装起来，这样咔，把那加大人吓得牙下巴都快掉了，你知道吗？有人买房200万加币，那还不稀奇哎，现金呢、哎？不要说不贷款，连支票都没有，现金。有谁一辈子看过200万现钞的？我看加拿大人有些人出生到死都没见过200万的 cash。连银行都吓得牙巴都快掉了，算账都算半天。那个，我看那个数钞机都要烧掉两三个机器哦，干嘛呀？不贷款，钱多了，为什么不用支票？会追踪，这黑道洗钱是不是？所以呢，温哥华的房地产炒得高的简直是不合理的高。那好了，你真的要结婚想买个房的，他怎么买得起啊？那就变相你等于是霸占别人的房子嘛，对不对？已经是不合常理的嘛。我在台湾也告诉他们别买房地产，为什么？亏了你可不愿意，那房地产会涨不会跌的，跌的时候你就苦哈哈的，赚了呢黑心钱，因为你赚了这个钱，你说你花了什么努力吗？没有，抓准时机而已， 跟人家讨房，那基督徒可以抓紧时机赚这种不应当赚的钱吗？不劳而获之财。所以哎，这种人就是一早起来就在图谋这些东西，其实就是贪恋。第二节，贪图田地，贪图房屋。那贪恋是什么？十戒的最后一个戒就是不可贪恋别人的房屋，不可贪恋别人的什么什么什么，不包括不可贪恋别人的老婆。婚外情是列在这里的，那是别人的。所以这是十戒当中的一戒。但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往往在这个时代，只要能赚钱，管他怎么样，我又不偷，我又不抢，炒股票怎么了？炒股票没什么。好几年前有一次我去温哥华，一个教会，他们教会全部都是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姐妹，然后除了一些定期的聚会，礼拜六晚上呢没有特别排聚会，他白天有一个全教会的聚会，晚上没有，所以要到一个执事家里吃饭。然后在去那个执事家的路上，那个教会的牧师就跟我谈嘛，哎，庄牧师，那今天吃完饭你要不要跟这些执事同工有点劝勉呢？我说可以啊。那要讲什么呀？你事先没讲的嘛，临时再说今晚上要讲什么。我说随便啊，从恋爱婚姻到买股票都可以啊。一听到股票，牧师眼睛都亮了。哦，庄牧师，你对股票有什么看法呀？哦，股票的看法很简单，不能买股票，就这么简单啊。那就不能投资了。我没说不能投资啊，股票不能买，一家一家公司的股票不能买，共同基金也是股票市场的啊，不，那个可以买。他问我说为什么？单独一家公司的股票呢，暴涨暴跌，跌了你亏了你可不愿意，而且跌起来会从100块变成零哦。共同基金是一个行业，电子业不太好，跌个20%算很高的了，会跌到零吗？不会的。但某家电子公司啪就没了，那个股票就跟报纸一样价钱。所以呢亏了你也不愿意，赚的呢抢到时机你就赚了，可这个赚也是不劳而获的。所以呢一涨一跌你的心里就跟他呢起起伏伏的，不好。牵肠挂肚的投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尤其又有一些人用了一些不该用的智慧手机，用智慧手机的人常常是没有智慧的，拿智慧手机天天去查股票市场，我告诉你那是最没有智慧的人。我从来不用智慧手机的，因为有智慧的人干嘛用智慧手机呢？所以不用的意思也代表不会用，我到现在不会用啊。用智慧手机去查股票市场是最没有智慧的人，心里七上八下。我一讲到这个，那牧师就说，庄牧师，那讲今天晚上你就跟执事们讲一讲股票的事情。你说干嘛跟执事们讲股票啊？哎呀，我们全教会的执事通通买上海跟深圳股票，礼拜天你看他们脸色就知道上个礼拜股票是涨了是跌了。如果大家都没开眼笑的，牧师啊，教育有什么需要跟我讲，我尽力我尽力。上个股票，上个礼拜股票涨了。如果这个礼拜天一到教会，每一个执事都垮着脸，牧师啊，软弱啊，软弱，为我祷告啊。怎么这个执事软弱，执事会主席软弱的最厉害，全教会的执事都软弱了，因为上个礼拜深圳的股票软弱了。但这个牧师呢从来没买过股票哈，所以他讲给别人听的，别人都不听的哈。那我呢买过，从来没赔过，只两次而已，一次是真的买，另外一次是没买就卖了，都赚到了，然后呢从此不买了。所以我跟他们讲，什么能够投资，投资了任何一个东西，投资完了忘了它的存在，偶然间好几年后想起来才去看一看赚了，那就可以投资。你做神的管家不能赔嘛，对不对？但是几年之后你就忘记它的存在，那就行了。天天盯着它看，就算赚了也不行，赔了更不行。那剩下还有什么可以投资？你想想看，没有几项了。当然讲完以后，他们教会的执事们听不听我的劝，我不知道。我走了以后3个月，我就看到，那是好几年前了哈，上海股票腰斩，跌50%。我相信没有卖股票的，没听我劝卖股票的人肯定软弱的一塌糊涂啊。前几个月 中国股票也是哐一掉下来，我看几个人快跳楼了。我再一次说，不是不能买股票或者是投资股票市场，但是不要贪恋。你买股票的原因很可能是为了贪恋，这个是犯的实践啊。所以呢很有意思，在这里第二章第一节说，祸哉那些在床上图谋罪孽造作奸恶。这个图谋这个字跟第三节耶和华如此说，我在筹划灾祸降于这灾，这个筹划跟这个图谋希伯来文同一个字。哦，你在图谋罪孽吗？耶和华说，我也在图谋，我在图谋灾祸临到你。这很有讽刺性的，恶人在计划要赚钱贪图财富，神呢也在计划也在筹划准备惩罚这些人，所以很反智的。你筹划我也筹划，你筹划的是希望怎么挣钱，我筹划就让你怎么倒闭。神在做这件事情。为什么降灾这些人？是因为他们在贪图财富之外，然后常常是用别人的痛苦来累积他的财富。那为什么后面说十四十二的你们不能昂首？因为到那天唱这个哀歌嘛。啊，为什么有这个哀歌？我们的份，耶和华把我们的份转给别人，何竟使这个份离开我们？你可以这样想象哈，当然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不过常常会重演的。1949有本书哈，叫大江什么东西啊？哎呀，1949，就是国共内战的时候，最后打到最后，中国大陆叫解放了，我们叫沦陷了，反正是铜板两面了。我们沦陷就是你们解放了。哦，在那个之前，上海有没有人炒股票？有，有没有搞房地产？有，发这个战争财的人很多啊。发完以后，政权一转。白赚了，通通没了。或者抗战时间或者什么时候，常常很多人在这个乱期的时候呢，他会好像用各种方法好像捞了一些钱，可是国破家亡的时候，中国人说的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你所有赚的一些东西都不归你了。所以他图谋财富田地房屋，等到犹大国灭亡的时候，你说你筹的给谁啊？通通没了嘛。所以他这边所说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在筹划这些贪图房屋贪图田地，到那一天灾难来临的时候，先是亚述国人来了，后来是巴比伦帝国来了，把犹大国灭的时候，你们所得的这些财富名分会给谁呢？没有了。所以你的田地是分给悖逆的人，是指悖道或者是指外邦人，外邦人就是不是犹太人。而且你们将来在耶和华的会中没有人拈阄拉准绳。什么意思呢？拈阄拉准绳就是你属于犹太人的会，叫做会堂，那就是说你在犹太人亚伯拉罕之约之下，你是神的选民，你就有份的哈。那么这时候分地的时候拉，就是说拈阄拉准绳的意思，如果你将来不但财产都没有了，甚至绝子绝孙，子孙都没了，谁能够继承你的房地产呢？没有人拈阄，没有人拉准绳了，就意思是说你会绝子绝孙的，后代都绝了。所以这是神的咒诅当中一个很严厉的部分。所以这是耶和华对当时的这些贪图财富的犹太人的一个很严厉的一个警告，或者说一个审判。但是呢，第六节到第十一节这边就提到这些假先知了，第一次提到假先知。好，我们一起起应的方式来念第六到第十一节。他们说，你们不可说预言，不可向这些人说预言，不住地羞辱我们。然而近来我的民兴起如仇敌，从那些安然经过不愿打仗之人身上剥去外衣。 你们起来去吧，这不是你们安息之所，因为污秽使人毁灭，而且大大的毁灭。那些他们说，在第六节，我们的中文的小字下面就说过译为假先知说，所以这些他们是谁说的？谁向明家说不要说预言，不要说这些预言来羞辱我们，就是假先知。所以当时像弥迦这样少数的真的耶和华的先知，也有一些是假先知，他们警告这个弥迦不要说一些好像羞辱他们的话。那事实上不单是弥迦书，在大先知小先知书当中有很多当时都有这样一个情况，像先知阿摩斯的第七章，阿摩斯本来是一个修理桑树的，他说我不是先知，我也不是先知学校的。什么意思？当时先知有一些是有好像一个学院出来的，虽然说不完全等于，但差不多等于今天的神学院。阿摩斯不是科班出来的，他不是神学院训练出来的，所以他们当时有人叫他说，你又不是先知，你又不是先知学校出来的，你又不是哪一个师父教出来的，你为什么说这些话？所以呢，先是阿摩书第七章第十二节，其中有一个人是假先知，叫亚马逊。亚马逊对阿摩斯说，你这先见的逃往犹大去，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这个阿摩斯是北国以色列的先知，伯特利在北国以色列，以色列国那时候还没有王，他叫这个阿摩斯去南国犹大去，随便你怎么讲，在这里有以色列王，在这里还有亚马谢，就是以色列王北色以色列国里面的先知，但他是假先知，你到那去糊口去混饭吃去，你不要在这里说预言，所以他拦阻他。所以因此十四节阿摩斯才做见证，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但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所以呢，他是神特别选召的，不是好像嫡系科班出身的，但他是真的先知。所以在当时的时代里面，弥迦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碰到假先知的这种的攻击。那么包括最后一位国家还存在的最后一个先知，就是耶利米。耶利米的时代也有很多的假先知跟他作对。然后我们的第二章的弥迦书第二章第六节，我们的翻译是说，不可向这些人说预言，不住地羞辱我们。在英文的翻译里面是翻译成说，不可向这些人说预言，因为羞辱不会临到我们，不可能的，你说的不会实现，我们不会蒙羞辱的。但是先知弥迦说，你说羞辱不会临到你们，我会告诉你，羞耻会临到你们啊，诸如此类。那他们呢，说不要望见不吉利的事情。那个在以赛亚书里面，他就有五德先知以赛亚跟弥迦同个时代，他就有提到当时的假先知跟弥迦所碰到的几乎是可能是同一群人，他们就告诉先知以赛亚，同时也是告诉弥迦，他说什么呢？在以赛亚书三十章的第十节，他们对先见说，先见等于先知哈。不要望见不吉利的事，对先知说，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言虚妄的事。你们要离弃正道，偏离正路，不要在我面前再提说以色列的圣者，不要提以色列的圣者，不要提到神，不要讲正直的话。那什么意思啊？他要的是一些虚谎的话。今天在教会里这样事情有吗？不要说没有。今天我们常常是要说一些比较讨人喜欢的话。因为我是解经讲道哈，从1995年神学院毕业，回到到了 Boston 开始牧会以来，我一直坚持是解经讲道。 所以95年到现在刚好整整20年，也是为什么除了主日学以外讲几个专卷以外，其他的主日崇拜讲到都一张张一本书一本书讲，才会讲了54卷书嘛。讲的过程中发现最难讲的是什么，最难讲也是信徒可能最不喜欢听的，就是先知书。那我现在当然了，因为师母的提议啊，我也悔改了，我跟他开始就重新讲以赛亚书，从第一章重新给我讲起，讲到66章，现在讲到60章，还差6章啊。耶利米书是另外一个很长的52章啊，那我只讲了16次，说不定哪一天我看师母会提议的，从头再讲一次，我靠，准备要讲2年了。那次我在讲耶利米书，很多年前的时候，10来年前我在讲耶利米，讲到大概第10几次了。我们通常牧师是礼拜一休假的啊，因为礼拜天侍奉特别忙，所以我们不是礼拜天休假，是礼拜一休假。礼拜二上班，一个姐妹打电话到办公室来了，庄牧师啊，可不可以拜托你了？我说什么事啊？你不要再讲耶利米了，好不好？我怎么了？耶利米有什么不对？你每次从耶利米书来骂我们，我们也不是犹太人，我们也没有拜偶像，连骂16次了呀，还不够啊，不要再骂了啦。我说我有用耶利米书骂你吗？对呀，这么多书卷不挑，挑给耶利米。我说这是先知书啊，你不读先知书吗？从来不读，大先知小先知都不读，都是骂人的。哟，先知书都不读啊？礼拜天把你圣经拿给我看哈，不过不读的都给我割掉，我看看你的读者文摘圣经剩几页。哟，先知书全部不读，肯定还有很多不读的，不读的东西给我剪掉，剩下读的你给我看，剩几页你在读什么东西。我一讲啊，他大概知道他说错话，好一阵子不吭，后来就说了，不过主要牧师你知道吗，我们都是心灵破碎的人了啦，不能再骂了啦，讲一些鼓励的嘛，安慰的好听的话好不好，每礼拜来都被你扎心，本来想来开心的就都扎心。我说弟兄姐妹啊，那牧师如果再多讲几篇这种什么先知书解经讲道，我告诉你他用脚投票，他走到隔壁去了。所以我最近还在路上，去韩国的路上还在读一本书呢，偷羊。那个写那本书的牧师他自己认罪，他我的教会也是很大的，好几千人，突然发现我的羊大部分都偷来的。教会大，你的羊从哪来的？您生的，你都生别人生的孩子，你养别人生的孩子，你知道吧？那你生的都被别人养去了，怎么了？走掉了，不爽，每次来要开心，就每次都听你的话，听完道每次都扎心。你说有谁每个礼拜天来，牧师我又来了，扎我的心吧，干嘛？你有被虐待狂，每次要被扎心，尤其是先知书，嚯，扎得要命，我告诉你。所以呢，你看以赛亚书所说的不就是今天的话吗？不要跟我讲正直的话，不要跟我说柔和的话，虚妄的话。即使虚妄的回家也是，在虚妄中高高兴兴回家也好嘛。我讲那种啊揪心的话，扎心的话。所以说牧师你要不要应听众的要求换换题目啊？所以先知书是很难讲，因为的确先知书像弥迦一样，在那种国破家亡的前夕，你说他要讲什么道啊？耶利米眼泪汪汪的讲道讲了40多年呢，从国家最后还有一点点看起来还有点样子，讲到最后国破家亡，在烈火焚烧的耶利米的那个耶路撒冷城外，最后写下耶利米哀歌来做结束的。他能讲什么柔和的话呀？国家眼看要灭亡了，再不说那还怎么样？所以先知书有时候讲那些话语重心长嘛，你可以了解嘛。可是今天是有很多假先知讲一些柔和的话，但是你要能够体会到神他为了百姓的罪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嘛。那真的先知是体贴神的心意的嘛，所以人家不想听他还得讲啊。先知以西结神还跟他说啊，那个人犯罪我叫你去警告他，
如果你警告了他还犯罪，他死是死在自己的罪中，你没事，但是我叫你警告你不讲的话呢，他死在自己的罪中，但我要跟你讨罪，你为什么不警告他？哦，所以先知不传福音是有祸的，有时候我们还传祸音呢，不是福音呢，福音都好消息，对不对？我们有时候常常传祸音，不信耶稣下地狱就是祸音了，讲完听到人都死了。你想想看，你传福音了只讲一句话，信耶稣上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念完你就走了，然后那些人都信耶稣了吗？才不会呢，不知者无罪，他知道了又没信，这不死定了吗？我们到处传祸音，可是这种祸音有时候是不负责任。另外一种祸音就是先知奉命要警告百姓犯罪，可是如果先知不肯奉神的命去讲啊，神要跟你讨罪的。先知里面就有一个人是这样子的，约拿，神要他去尼尼微警告他们，如果不悔改的话40天之后要毁灭，尼尼微就跑了，他那个尼拉就跑了，要他往东，他往西，要去他斯西班牙。西班牙是什么？在当时的地理环境只知道个地中海，西班牙在地中海的最西边呢，一出去就大西洋，那就是世界的末了，天涯海角。他跑西班牙，神要他去东边的亚述帝国，为什么？他不要去传这个消息，让他们去死好了，因为以色列人看亚述国为仇敌嘛，让他们死在罪中吧，不要让他有任何机会可以悔改。约拿是这样一个先知，所以他说哇，约拿是个很厉害的布道家，一天就把尼尼微城搞定了，全城人都悔改。他是什么布道家？心不甘情不愿的，我告诉你，那全城悔改不是约拿多厉害，是神的大能。约拿绝对不是个好榜样，这种逃跑的先知什么好榜样？所以你别学约拿，但是神的恩典。所以今天的先知能不能够体贴神的心意，以至于不管得时不得时，不管百姓爱听不爱听，你会忠心传讲神的话。那他这边就提到了以色列人，他说为什么兴起来像仇敌呢？这个问题就是说，本来以色列人是神的百姓嘛，他为什么会变成神的仇敌？就是因为他们离开神的道理，欺压孤儿寡妇嘛，所以他反而变得跟神是为敌的，跟神为敌的。然后呢，他们从这些一般的老百姓不愿意打仗的身上剥去外衣，从一些民中的这些可能是寡妇无依无靠的妇人从亚伦家中赶出来，把那些小孩子的荣耀，意思说他们可能穿的衣服什么东西把它剥夺了。这是因为以色列人被盗，所以因此以色列反而变成耶和华的仇敌，耶和华的仇敌。所以神要审判这些被盗的以色列人，然后他说什么呢？要把他们赶出这个地方，赶出应许之地，这本来是他们的安息之地，可是他们因为被盗，他们不配享受安息。所以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正如在旷野倒闭的那些人一样，本来神应许他们一个应许之地，有个安息之所，可他们不配得这个安息，就死在旷野。那现在的犹太人也是一样，因为行恶被盗，他们被赶出应许之地，最后国破家亡，成为俘虏。2500年之久，犹太人在世界各地飘荡，就是被迫离开安息之所，得不到真正的安息，得不到神所应许的，是因为他们的污秽使他们被毁灭。那今天就是我们如果讲一些讨人喜欢的信息呢，他说如果心存虚假，第11节，用谎言说我要向你们预言得清酒和荣酒，这个人就必做这名的先知。尤其在台湾，我自己台湾出生长大，我对台湾，越来越有点受不了。常常有一些所谓的先知回台湾，就说台湾要大复兴了，然后这个不管是哪儿来的，据说有一个乌干达的一个谁，一个牧师，他们说乌干达有大复兴，那个是有贡献的。我学宣教学到今天，我没听说过乌干达有什么大复兴。乌干达唯一最有名的就是艾滋病，全国1/3人口死于艾滋病， 全世界最高的艾滋病就是乌干达，属灵有复兴，这好像没听过哎。他们说有个先知从乌干达来的，哇，乌干达大复兴，然后有一次祷告，神就告诉他说，去那个地方有番薯的地方，他到处试验，什么地方有番薯？台湾这个岛很像番薯，对不对？哇，就去了台湾，然后就开始预言台湾要大复兴，台湾呢就很高兴的五星级的旅馆让他住，头等舱飞机坐过来，然后他就携家带眷带二三十个人，把小孩、侄儿、外甥女全部带去，全部头等舱，全部五星级旅馆，那么一次开销是几十万美金的，去了一年不够，两年、三年、四年，每一次都在讲台湾要大复兴，那主要有复兴吗？没有，那他也没剖腹自杀，你说的啊。要大复兴啊，可是没有啊，没关系，乌干达走完再换来一个。哎呀，反正台湾钱很好赚，是不是？台湾这些基督徒，台湾这些教会钱没地方花，是不是？哎，专门养这种人。以前有个德国人，据说在坦桑尼亚也是什么大复兴，他也去台湾讲了好几年，说台湾要大复兴，然后讲完就算，然后没有复兴，可是人们都是以贵宾来带他。你只要说哎呀有好处，然后大家就捧你，对不对？那当然之前更早以前喜欢讲这个的就是韩国赵庸基，好了，赵庸基像出事了，被定罪啊，判刑五年，考虑到太老了，而且韩国有个规矩哦，谁判的刑啊，只要那个人对韩国国家有贡献都可以特赦的。所以韩国的那个手机 Samsung 那个老板也是被告啊，贪污了几千亿韩币，哎，上亿美金呢，哎，因为三宋对韩国国家有贡献，就特赦了，总统就把他特赦了。赵恩基因为中央纯福音教会是全世界最大的教会，所以对韩国的名声有很大的贡献，所以本来该关五年的就免刑了，就因为这个，所以你只要有钱有势，你就可以免。所以赵恩基没有被关，原因是这个，对韩国有贡献。哎呦，我就不要再念，再念下去的话伤心呢。你只要讲一些讨人喜欢的信息，人家把你拱成先知，但是往往讲的不是真的。所以我们前两个礼拜去韩国的时候就很深的感触。我们这次一个是教牧学博士班的课程，所以因为临时调去韩国，所以安排了一些韩国的牧师们讲一些韩国的教会、韩国的宣教。不过感谢主，这批韩国的牧师们讲话倒是蛮中肯的。全世界最大的教会，十二个最大的，十一个在韩国。所谓大的意思，不到五万的都不算。十二个当中没有一个是美国的，美国最大的是一两万而已，排不上号。前十二大，韩国超过五万的十一个。是十二大，十一个在韩国。如果前五十大，那就一万以上的话呢，那美国有几个？可是二十三个在韩国，所以超大型教会都在韩国。韩国教会也是最会讲成功神学的，成功神学就是你好我好，感谢主什么的这种东西。那其中祖师爷就是赵庸基，对，您看过一个节目，英国国家广播电台 BBC。一个节目讲教会历史，两千年最后一集讲当代现代的教会，他去韩国访问，第一个镜头他在赵庸基的教会，然后跟那个摄影师看，你看这就是赵庸基在台上讲道的，哦，教会很大嘛哈。然后讲完道以后，他也访问赵庸基，他就问他，那是一个英国一个教授，专门教教会历史的，哦，赵牧师啊，有人说你专门讲成功神学的，你有什么回应啊？赵庸基很不客气的说，对，我讲的是成功神学，我以此为荣，我教你赚钱发财，什么不对啊？基督徒不能赚钱不能发财吗？我教你怎么样发财怎么样赚钱，是我讲成功神学，而且以此为荣，怎么样？他一点没有说哪里有，没有了，没有，他就有，对，然后镜头一转，这个教授又去访问一个韩国的牧师，是当时一个神学院教授，四十来岁年轻人， 他这个教授讲，他说我来韩国两三个礼拜，去了好几个教会，我发现不是赵庸基在讲成功神学，我去的每一个教会的牧师都在讲成功神学耶。是我来的时间太短了，样品取得不对呀、啊？怎么我去那几个教会都在讲成功神学，是韩国牧师通通在讲成功神学？那个教授很有意思，笑一笑，他没回答对不对，他是说，你知道前几天我做了一个噩梦。什么噩梦呢？我上了天堂吗？上天堂是美梦啊，怎么是噩梦呢？因为我上了天堂之后，第一件事情当然去找韩国牧师了，找我们韩国人嘛。我就天堂走了一圈， There's no Korean in heaven， 天堂没有韩国人呢，我就吓醒了，你知道吗？什么意思啊？大教会都在韩国讲成功神学，牧师很多，就天堂没有韩国人呢。当然他自己是韩国人了。我在看这个节目，看到这我就大笑一声，师母都跑出来说，什么事情那么好笑，天堂没有韩国人。当然我讲不是说天堂没有韩国人，天堂里面当然有韩国人，很多爱主的默默无闻的都有，但是我告诉你，最有名有姓的常常上报的那些人可能都没上去。不相信你读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就说了，将来有一天一定很多人说，主啊主啊，我给你盖了这么大的教堂，做了这么多的事情，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他没上去。所以这真是个警惕，但这话不是我说的，韩国的牧师们说的。韩国的牧师说，我们韩国教会面临空前的危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啊。我们那天搞了最大最漂亮的教堂，里面黑暗重重啊！哎呀，我们外人来讲，好像有点说风凉话啊。哎，他们自己有这样的反省，所以这是什么？愚民。十二节十三节这章，最后我们一起念十二节跟十三节，请雅各家，我要聚集你们。必要招聚以色列剩下的人，安置在一处，如同波斯拉的羊，又如草场上的羊群，因为人数众多，就必大大喧哗。开路的在他们前面上去，他们直闯过城门，从城门出去，他们的王在前面行，耶和华引导他们。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叫做渔民。渔民就是剩下的人，英文叫做 remnant， 这是一种特殊名词，在先知书这个字是出现过几十次，就是所有的以色列的百姓，亚伯拉罕子孙当中只有一小撮他们是剩下的。但这些剩下的人，我耶和华神说，雅各家，我要聚集你们，招聚以色列这些剩下的 remnant残余的人。在旧约先知书中，这些人是指忠心的信徒，是真正蒙恩得救的，不是血统上的亚伯拉罕子孙，是真正以信心成为信心之父的子孙，他们才是真正得救。也是耶稣所说的，通往天堂的路，路是小的，门是窄的，进去的人也少，那就是剩下的人，其他是走大路的。所以我的习惯性，我从来不买那种什么畅销书，卖一百万本的书，我从来不看的。雅比斯的祷告啊啊、雅比斯是什么人呢、我从来不读那种书。你们标杆人生我都没有读过。为什么？卖那么多人那么多的，往往不是上去的，是下去的。所以畅销书我从来不读。好几万人的教会呢，我都要吸一口气啊，人这么多呀，这是上去了还是下去了？所以各位，可能我们来的教会都是比较小的哈，感谢主，你可能是上去的啊。今天来了也不到一百个人，对不对？但我不能说来了都上去了，没来的都下去了，我当然不敢这么讲了哈。但是我说别以为说，哎呦好可怜哦，就这么一点点人，一小错，哎，神做事只要一小错，他不要一大堆。基甸 神要他去呼召人打米甸人的时候，来了三万人，三万人已经不多了，三万来几十万人了，三万人哪够打的？三万太多了，就一家人害怕的回去，一走走两万，剩一万，一万太多了，最后剩三百。神要三百，不要三万。所以记得，神要的是少数的渔民，这些人被神召集在一起，然后他说，就是好像这个从开路的，就是开门的，把他们带出去了，脱离了围困，而且变成一个凯旋，因为带领他们的是谁？耶和华，耶和华引导他们，这是他们的王在前面走。所以事实上，当弥迦在这样说的时候，先知的预言哈，有的时候是很久以后才应验，也有一些眼前立刻可以应验。那在弥迦的时代，也是先知以赛亚的时代，就碰过一件事情：亚述国兵临城下，把整个耶路撒冷包围了，简直是瓮中捉鳖，完了。可是神的恩典呢？亚述帝国退兵，然后呢？没事。所以那部分你会看见神的手亲自施行拯救，但是真正的应验，真正的应验，那些所谓的余剩的民能够看见这个神的救恩，在最后主再来的时候。所以往往先知书的预言是有重复性的应验，先有个局部性的应验，因为不然他这个先知谁能够信服他是先知呢？你说的必须眼前有一点应验，可是往往这个应验有重复性的，就是说先给你局部的应验，然后至终全部的应验，最后主再来的日子，这最后余剩的民是历世历代忠心爱主的人，那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信心。所以盼望我们虽然人数不多，有时候看见教会的黑暗，有时候难免灰心丧志，但是整个弥迦书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是给这些余剩的百姓，我们没有灰心丧志的权利，因为神施行其事，而且他不要很多人，只要一小撮的人，问题是我是不是一小撮人当中的一个，那就行了。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有一段时间分别为圣，一起来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被光照，被提醒，也被眺望。求主来带领我们整天的学习，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